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我们通过研究列王记，从以色列的君王的身上学习功课，得的提醒。神是信实的，他向那些爱他、守他诫命的子民赐下恩典和慈爱。但神也是公义的，对那些违反他命令、拜偶像又行恶的子民，却要实行他的管教。所罗门继位的初期，为了要得到外交和政治上的利益，就漠视生命记中对君王的提醒和指引，娶了很多的外邦妻妾，后来这些外邦的女人就引诱他的心，使他偏离神，甚至他还为外邦的偶像建造丘坛，大大的得罪了神。因为他的悖逆，神就不再祝福以色列，以色列很快就要面对灾祸。但神为了大卫的缘故，信守诺言，就向所罗门表示，不会在所罗门活着的日子实行这件事，而是从所罗门的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但他也不会把整个的王国夺去。到底以色列后来所面临的什么样的光景呢？让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研究的是第九讲的主题，是所罗门王朝的衰落。经文是记载在11章14节到43节，列王记上的11章14节到43节。这段经文提到了三个被神兴起的敌人，分别就是14到22节里面讲到的哈达，还有23节到25节讲的利逊，以及26节到40节的耶罗伯安。11章14节一开始就先提到哈达，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从撒母耳记下8章13节，我们就知道在大卫统治的时期，以东人被以色列元帅约雅所征服。根据七十士译本，也就是新约时代流行的旧约希腊文译本，这里面有这样的翻译：约雅击杀了18000名以东人。当时以色列人希望把以东的男丁都杀掉，但是以东哈拿王子和他的一些同胞逃到埃及去了，也可能同时还有一些人逃到了其他的地方。那个时候哈达还是一个小孩子，他和他的父亲的臣仆逃到了米甸，他们又从米甸逃到了巴兰，在那里遇到了其他逃亡的人，后来他们一同到了埃及避难。埃及的法老款待这位年轻的王子，把田产分给他，又把王后的妹妹给他为妻，他的儿子基努拔就在王宫中长大。当大卫和约雅的死讯传到埃及，哈达就想要回以东去。法老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准许他回国了。这样，从那个时候起，哈达就在以色列南边向所罗门展开了军事的行动，成为了他的敌人。列王记上11章23节到25节记述了所罗门的第二个敌人利逊。利逊是以利亚大的儿子。从撒母耳记下8章3节，我们知道大卫在北面常常打仗，其中一个仗就是离大马色不远的地方，打败了索巴王哈大底谢。那个时候利逊趁机从他的主人哈大底谢的手中逃走了，后来成为一群匪徒的首领。 虽然大卫曾经攻占大马色，并派兵驻守在那里，但是后来大马色还是被利逊占据。他在大马色成立了独立的亚兰国，在以色列的北面威胁着所罗门。列王记上11章26节到28节记述了所罗门的第三个敌人，这个人就是11章11节提到的所罗门的臣子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是以法莲支派尼巴的儿子。所罗门作王20年之后，耶罗伯安曾经管理耶路撒冷的一些建造工程。28节形容他原是有才干的人，他是个勤奋的人，所以所罗门让他管理约瑟家的所有奴工。这个约瑟家可是非同小可的，这约瑟家是北面10个支派的统称。我们现在先来讲讲这个背景。虽然大卫一统全民，但南北两方的裂痕却是无法完全修复的。我们知道，自从大卫蒙神拣选做以色列王开始，扫罗就一直追杀大卫。扫罗战死基利波山以后，大卫就在西布伦做了犹大家的王，共有7年零6个月。这里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2章4节和11节。只是在这南北对峙的7年多里，南北两国常有战争。这里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3章的第1节。知道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死了以后，北国众支派就来拥戴大卫，国家才得以统一。可是虽然国家统一了，甚至连扫罗家所属的便雅悯支派也渐渐归属于大卫家了，北面的10个支派却因历史所留下的伤痕，一直未能与大卫家完全和好。当危险出现的时候，他们会考虑联合在一起离开大卫家，就像撒母耳记下19章43节所记述的，在约雅背叛仪式中，犹大众民和以色列众民就在迎接大卫回宫仪式上有不同的看法。以色列众民甚至说，在王的事上我们有10分投入，这里10分指的是10个支派。他说，你们为什么轻视我们呢？这就几乎给示巴一个很好的机会，将国家再次分裂了。根据历代之下2章17节18节以及列王记上5章15节16节记载，所罗门在起初建造圣殿和宫殿的时候，他们除了征用国中的外邦人做奴隶的苦工以外，他也从北面的10个支派里征召了以色列人做苦工，他们轮流每月分批上黎巴嫩。在列王记上5章13节14节记载，后面有一段时间所罗门没有征召北面的以色列人做苦工，只是他们做军中的战士。但大概后来工程众多和庞大的原因，需要大量的人手，所罗门又再一次征用了以色列人来做苦工和奴工。但起初以色列人所做的大概也不算是太奴役的苦工，这跟外族人所要做的劳役该是有分别的。不过以色列人的工作数量和性质后来也有了变化，大概因为后来耶罗伯安逃走的缘故，所罗门感觉到约瑟家有反叛的势力和倾向，就想用一些高压的手段去对付他们。总之，约瑟家的所有奴工，就是指北面10个支派里的以色列奴工。耶罗伯安是以法莲人，属北面10个支派之一。所罗门用北面支派的人统管北面支派的奴工，这也算是他的智慧表现。经文没有记载耶罗伯安有不顺从的品性。然而当所罗门听闻亚西亚的预言， 知道耶罗伯安有一天要取代他，对他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时候，就对耶罗伯安生了杀机。这样，耶罗伯安就逃到了埃及。在那里，他受到埃及第22王朝的奠基者示撒一世的保护。他就一直留在埃及，直到所罗门逝世为止。列王记上的11章29节到39节记述了耶罗伯安在耶路撒冷外的路旁与示罗人亚西亚先知相遇的事件。先知预言师的行动很具象征性。亚西亚脱下他的外袍，把它撕成12片，把其中的10片给了耶罗伯安，暗示以色列将会分裂。耶罗伯安将会统治10个支派，而所罗门的儿子只统治1个支派。可能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会问，10+1不是等于11吗？可是整个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这到底是怎么解释呢？这里面一共有2种的解释。一个解释就是利未支派并不计算在内，因为利未支派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在计算的时候，认为以前犹大南面的西缅已经纳入在犹大支派当中，已不再存在了。事实上，犹大也吸纳了部分的便雅悯支派。无论怎样，亚西亚指出这分裂的原因，以神在这之前的11章9节到13节向所罗门提到的一样，这就是因为所罗门随从偶像，偏离神的吩咐，违反与神立的约和律例，神就将他的国夺回，赐给他的臣子。再者，先知亚西亚也声称神会在不断延续下去的犹大国中一直守着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并声明神会在特定的情况下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这就是11章36节当中提到的常有灯光的意思，就是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常有灯光，象征着传宗接代，直到大卫家在耶路撒冷的国位不断有后裔继承。另外一方面，耶罗伯安将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也就是北面的国家。另外，亚西亚也向耶罗伯安许下了一个与大卫和所罗门同样的应许，这就是神会为他建立巩固的朝代，作为他遵行神的话的一个赏赐。以色列会使大卫家受苦，不过正如39节所说的，却不至于永远，就暗示了耶罗伯安的国不会像大卫家那样永远长久。之后我们从经文来看见，所罗门开始了对耶罗伯安的追杀，他这样的反应真是让人叹息。作为一个蛮有智慧的王，在得罪了神以后，不懂得向神认罪悔改，却是运用自己的方法和手段除掉耶罗伯安，拦阻神的话语的应验。相比起他父亲大卫，在得罪了神以后勇于接受神的管教又谦卑悔改，真是差得很远。但事实上，所罗门要对付耶罗伯安是愚蠢的事，因为神已经指明他继承北方支派的王位。昔日扫罗得罪神，神兴起大卫取代他，他也是不知悔改，而想除掉他的继承者大卫，但又不成功。同样的，所罗门也没有办法杀死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将要管制的10个支派分别是流便、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以撒加、西布伦、以法莲、马拿西，并部分利未和西缅支派。 所罗门的后人将要管制犹大、便雅悯，并部分利未和西缅支派的人都忠于犹大。这里是记载在历代之下11章13节到16节。列王记上11章最后的三节，也就是41节到43节，讲到所罗门的去世。这里讲到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经过40年长时间的统治，所罗门终于也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列王记在记述每个王逝世的时候，都用了同样一个格式，先是有他其余的事，后面都写在什么什么记上，后面还有他做王共多少年这样的写法。而这里11章42节，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更是别有含义，因为所罗门是最后一个统治所有以色列人的君王。然后所罗门的死和埋葬就与他儿子罗伯安登位同时出现。所罗门的一生真是叫人感慨，他晚节不保，给人深刻的提醒，一个人如果光有智慧而缺乏爱神的心，最终也只是虚空。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所罗门王因拜偶像的缘故，引来了神的愤怒，神就兴起了三个的敌人与所罗门作对。第一个是在11章14节到22节的哈达，第二个就是11章22节到25节的利逊，第三个敌人就是11章26节到40节的耶罗伯安。耶罗伯安他是所罗门的臣仆，是有才干勤奋的人，为所罗门兴建圣殿。有一天，神借着先知亚西亚向耶罗伯安说出预言，说他将来有一天要做北方支派的王。所罗门知道以后，就追杀耶罗伯安，但没有成功。最后11章41节到43节写到所罗门的去世和对所罗门一生的总结。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一生最需要的不单是智慧，更主要的是对神的忠心和敬畏神的心。